红琴村，石龙洞前草龙舞。红琴村2010年由原红琴、蒙坑、茶坑、山后四个行政村撤并而成，共有八个自然村，其中蒙坑村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，红琴茶坑村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。红琴村四面环山，村头有一石龙洞，洞口开阔处十余米，洞高五米左右，犹如巨龙张开大口。这里有个血水流入深渡河的故事。据传，清雍正年间1723至1735，红琴林大麦、林小麦为同胞兄弟，性格豪爽，为人正直，武艺超群。他们出于对朝廷的不满，萌生反清之意。林氏兄弟结识了本村志士，密谋反清事宜，触怒朝廷，定全村诛戮之罪。数百名清兵奉旨征剿。当时上村汪氏一世祖第82代一孙汪文鸾正值为老母大做寿事，有人匆匆禀报，村临大祸，快速逃命。数百民众一时慌乱，不知向何处逃生，竟携带金银财宝搀扶老幼躲藏于石龙洞之中。林氏兄弟等于清兵血战，终因寡不敌众，战死身亡。清兵四处寻找，路杀至石龙洞，见一野狗窥洞，狂叫不休，只有蹊跷，便寻找柴草烧洞，用浓烟熏死洞中人，不死者也被路杀，百姓惨遭大难，血水流到深渡河。红琴古名红经，三国时期就有记载，原是红姓大族聚居村落，红姓曾兴起一时，有百鸟飞不过红家街之语。南宋建炎之乱时，唐越国公汪华后裔汪浩然背母避难于红琴，自此汪氏人丁势力日渐兴旺。除此，另还有红、胡、林姓。明清二代是红琴村最为鼎盛时期，有千造万丁之称。红琴村是百村千壮保护村，汪、胡、林、红是当地的大姓，每个姓都有祠堂。明清时期，许多红琴的读书人弃儒从古，事业有成后便衣锦还乡，大兴土木，建房、修祠、铺路、架桥，将故里建设得井然有序，富丽堂皇。但历经数百年的社会动荡、风雨侵蚀和时代改建，许多古建已毁，古民居已布满百幢。红琴村是典型的徽州古村落，福源河穿村而过，沿河就是街道，村中央有一东南西北中五条街交汇处，从这里五条街延伸至整个村庄。漫步走在古街上，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小街小巷，会让你感觉似乎走进了迷宫。淳朴的小街小巷边，时不时会出现几幢门楼精美的古民居，砖雕精巧细致，奇花异卉，飞禽走兽，亭台楼阁，人物细纹，图案自然和谐。走进屋内，精美木雕更是让人惊叹不已。在村中央有一座老房子，那就是红琴村的影剧院，建于1985年，占地近500平方米。这里承载着很多20世纪60、70年代出生的红琴人的回忆。在没有手机、电视机的时候，看电影、看大戏是当时最热闹，也是记忆最深的乡村文化生活。直到90年代，这里还一直是红琴村的文化中心。每次放电影、唱大戏时，附近几个村庄的百姓都会跑上几里路，从四面八方赶来，把影剧院坐得满满的。此影剧院是原汪家祠堂，于70年代改建成盐库，后来才改建成影剧院的。这个曾经火了几年的影剧院，在90年代以后，随着电视机的普及，逐渐的就被闲置了。八月中秋舞草龙是红琴村最具特色的民俗活动，也是一年最热闹的节日， 以此来庆祝当年的丰收，祝愿来年风调雨顺。相传红琴村的五草龙起于元代，盛于明清。每年中秋节前，各组就组织村民筹集资金，利用新收割下来的稻草各扎一条草龙，有负责扎龙鞭的，有负责扎龙头的，有负责做龙香的。草龙一般身为两尺，长30余丈，每隔7-8尺用一柄钢叉支撑，龙背上扎草辫，又称三尾龙。中秋之夜，红琴村村民按村子的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，有时是5条草龙，有时是3条草龙，从各组同时出游。龙头灯火齐明，龙身插满棒香，又称作香龙。香龙游行到每一家的门口，家家都要点燃早已准备好的鞭炮烟火迎接香龙，祈祷香龙庇护家庭兴旺。夜幕下，30余丈栩栩如生的香龙，带着全村丰收喜悦之情和对来年美好生活的寄托，在村民的舞动下穿梭于村中大街小巷。香龙绕全村一圈，最终不约而同地集聚在村中操场上。操场四周早已人山人海，围满了分享喜悦、祈福安康的幸福村民。伴随鞭炮声和锣鼓声，草龙闹中秋正式开演。一时间，灯光、月光、香火光交融一片，喊声、笑声、呼哨声一时齐发，场面极为热闹壮观。只见几条草龙同时在操场上竞技亮相，展示着龙的威仪和雄美。撑起龙身各个部位的村汉们配合默契，场面壮观。那是村汉们力量与技巧的完美结合，从而形成龙的律动，给原本平淡的小山村增添了无比热闹的节日气氛。1973年，为了更好地解决红琴村近千亩水田灌溉问题，动工建设蒙坑源水库。1979年，蒙坑源水库投入发电，红琴村在全镇率先使用上了电灯。今日，红琴人更是勤劳致富，该村有汤圆村之称，有近100人在上海做汤圆。20世纪90年代，吃苦耐劳的汤圆一代初闯上海滩，你帮我，我帮你，逐渐站稳了脚跟。如今，青出于蓝的汤圆二代，不仅在手艺上努力赶超了父母，在经营理念上也不断寻求多元和创新。勤劳的红琴人以纯正的味道、精致的用料、合理的价格为词，用不屈的意志、创新的服务、质朴的精神作曲，在大上海谱写了一曲曲精彩的创业之歌。他们虽然常年在大上海，但他们是心念故土的汤圆游子，虽然他们是靠着一碗碗小汤圆积累起财富，赚的是辛苦钱，但从不曾忘记家乡。只要村里有什么公益事业需要筹款，他们都会义不容辞。蒙坑自然村已有600余年历史，该村还完整保存着600多幅墙头壁画，有树状气势恢宏、做工精致的徽州大屋，壁画画工考究，意境深远。1948年4月，解放军还在蒙坑村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。当时解放军皖浙一支队途经蒙坑，由于叛徒告密，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军展开了围剿，并炮轰民房。解放军战士在掩护村民转移后突围，有8名战士壮烈牺牲，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鲜艳的红色。多少年来，附近的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孩子们到蒙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，缅怀革命英烈。蒙坑古道是连接歙县和绩溪县的一条徽商古道，歙县境内称蒙坑古道，绩溪县内称雪岩古道。古道古板宽约 1.6 米，沿途层林叠翠，溪水涓涓，自然风光秀美，是旧时商客南来北往货物运输的一条主要道路。 曾日有百余条扁担、骡马成群的繁荣景象。历代徽州人不计其数，从这条古道走出去谋生、求学、为官、经商，历经沧桑，生生不息。他们用自己的脚走出了这条饱经风霜的道路。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从这条古道走上从商之路的，创办杭州胡姓鱼塘，扬名海内外。虽然蒙坑村以外至红琴村的古道，因为建造了蒙坑原水库和开通了基耕路而荒芜，但蒙坑村至绩溪县汪村的古道还是保存完好，是一条不可多得的户外休闲林荫之路。在蒙坑古道的深山之巅，有一片突突而起的岩石，高约百米，长约300米，厚约10米，远望有直达天际的幻觉，险峻绝异，实为罕见奇观。相传太原的两个王姓兄弟，一个叫王宗明，一个叫王宗福的，来到茶坑，见此地风水甚好，于是便在此建村。茶坑村的水口在几棵大树林下，还有一个水塘。夏天凉风习习，无论白天还是晚上，这里都曾是孩子们的乐园，是大人劳作休憩的聚集地。以前外地的商贩一进村也在此休息乘凉，顺便吆喝上几声，村中的大人小孩就纷纷跑来挑选自己所需要的东西，不管选上或没有选上的，大人们会在此闲聊一会儿，小孩们在大人不断催促下才依依不舍地跟着回家。近几年红琴村实施了市行贷款项目，鸿蒙公路拓宽硬化，山后人居环境整治，停车场建设，蒙坑村传统村落、美丽乡村中心村建设等项目，同时还积极向上争取项目对村内道路进行了维修，对河道进行了清淤整治，各个自然村都更加美丽。